老鲁，一个人已经住了五年了。49岁那年，老鲁78岁的母亲去世，至此老鲁就成了一个人。女儿年假跟过年的时候会回来住个10天半个月的，剩下的时间呢，老鲁每天下班之后先吃饭，接着散步，再回屋看看电视，夜里12点上床睡觉。每天散步的路线都是固定的，以建设小区的家为起点，沿着建设路一路向南，到同心桥往右拐弯，顺着同心河往东，一直走到同心河与新华路的交叉口，再沿着新华路向北走1公里，拐入胜利路回到家。建设路上的大众超市打出搬迁甩卖的大幅海报已经有2月了，大众超市连同背后的建设小区已经确定要建成新华公馆，据说定位是城市中产阶级。待建设路小学的学区房价4800一平。老宋前段时间来找老鲁提过这个，老宋已经找人交定金下了一套房子，后续的钱从哪儿来老宋没说，老鲁也就没再搭腔。同心河的河堤上经常有人唱歌，大音响麦克风，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人心其实比天高，比海更远，啦啦啦啦啦啦啦。唱的人经常忘词儿，懂行的就架起手机，手机屏幕上滚动着歌词。还有一次，老鲁见一人冲着手机屏幕是点头哈腰，
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谁的呼唤轻易伸长，哎，谢谢大哥大姐打赏啊，谢谢各位，谢谢老铁。
老鲁停下脚步，看清那人是在进行时下流行的直播。
媚俗。
老鲁啊，是有点艺术情怀的。这点艺术情怀还体现在每晚电视剧的选择上。国产的青春爱情剧老鲁是看不上的，抗战场面太假，样子货，谍战片跟宫斗剧和韩剧本质上一个逻辑，太墨迹。老鲁喜欢看《甄嬛传》。前些年过年的时候，每个台都在播，看了好几遍。华妃动不动赏人一丈红，皇后心眼坏，安陵容性子偏，沈眉庄又太可惜，争风吃醋挤兑人这套，那在哪儿都一样。老鲁有时候听女儿抱怨单位的人事复杂，在心里默默把女儿所说的上司同事都跟后宫里的女人画上了对号，再给女儿略略的提个醒。比方出身太低，平时说话又太卑微的同事不得不防啊，这种人等你松懈下来就背后捅你刀子。女儿听完在电话那头咯咯笑个不停，想不到爸你还有识人的本事啊。
那是啊，从前我开大货走南闯北也算是江湖中人啊。
那爸你是因为啥突然取消了原计划呢？老鲁装作听不懂，不接女儿的话。2008年奥运会那年，老鲁中年在路上，先是为汶川拉了赈灾的物资，接着又为钢铁公司拉送钢材。奥运会开放国门迎接外国友人，空气质量必须达标，纵然小城在北京西边的1000公里之外，上边也要求开幕式期间空气质量方面的数据得好看。但同时高铁也要修，祖国还得建设，高架也要通，钢铁公司就赶在开幕式前加班加点的生产。老鲁他们搞运输的就格外的辛苦，等到树上的叶子都绿透了，麦穗都弯腰，快被自身重量压倒的时候，老鲁能休假了，但老婆要跟他离婚了。老鲁跟老婆呀是家里安排相亲结的婚，老婆娘家在本地有人有钱，老丈人曾经是钢铁公司的车间主任，大舅子是北方小城卫生局的局长，小舅子依托钢铁公司开了个小厂子，小姨子公务员，一家子在这城里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老鲁父亲是老丈人的师傅，只不过结婚不久老鲁父亲去世了， 父亲在世时，那可是钢铁公司的技术能手，先进标兵。可惜老鲁是志不在工厂，初中毕业念高中，想考大学念电影学院，第一年没考上。父亲眼瞅自己能手标兵的新鲜劲儿可能要过期，托人就把老鲁送进了钢铁公司新成立的运输公司，从此在技术上细心栽培徒弟，也就是老鲁的老丈人。老鲁在运输公司开一汽制造的方头解放 CA141， 方车头高车帮，造型简洁明快，蓝色的车漆像是电影《庐山恋》里章鱼和郭凯敏牛仔裤和衬衣的颜色，老鲁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年电影《黄土地》在国内外大放异彩，老鲁视张艺谋为偶像。张艺谋在咸阳棉纺八厂当了7年工人，复又读了电影学院，老鲁觉得他的曲线救国路线可行，于是就高高兴兴地去运输公司报道。第二年高考报名的时候，老鲁开着解放车拉着钢筋在前往陕西咸阳的路上。第三年高考报名的时候，父亲生病，老鲁在医院，接着娶妻女儿出生，后来买断工龄专心跑大货搞运输。当然了，老丈人一家现如今于老鲁而言也要加上一个钱字儿。老鲁跟老婆的离婚证是翻过奥运会那年元旦打的，老婆跟那人多久开始联系的，联系了有多久老鲁都不知道，只是依稀有点感觉吧。大概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时候，老婆就不怎么愿意跟他睡在一起了。有一次在女儿房间陪女儿写作业，老婆进来找东西给女儿递眼色。
爸爸，我今天晚上可不可以跟妈妈睡，你睡我的床啊。
彼时老鲁刚跑完一趟远途，馋得很，恨不得把老婆揉进自己的骨血里。
你床太小，爸爸睡不下呀。
女儿又把眼神看向老婆，老婆看着女儿的眼睛说，
那爸爸睡客厅沙发，沙发大，女儿说好不好啊。
90年代的下岗潮对老鲁一家的影响其实不大，老婆是主动买断工龄，成了小城第一批开店的人。十几年来，服装店、火锅店、咖啡馆、文具店、奶茶店，嘿，老婆都开过，赔了赚了老鲁也不怎么清楚。老婆人缘好，跟娘家走得近，麻将搭子不少，忙得很，也不怎么伸手管他要钱。平时呢，女儿都在母亲家里吃饭，到了晚上老婆再把孩子接回去。2002年女儿10岁，4年级，对老鲁的大货车好奇又骄傲，暑假央告老鲁去临时拉货的时候带上他，老婆是起先不让，担心女儿安全，又忽地改了主意，让老鲁带着女儿慢点开。去临时拉货是头天晚上10点走，夜里拉货超载，没有交警跟路政查，第二天下午4点空车就能回。凌晨3点经过著名的凌霄山风景区，想起女儿一直想来，自己跟老婆顾不上带女儿，他想叫女儿，低头看女儿枕着自己的腿睡着了。窗外黑黢黢的林子跟高高低低的山峦呼啸而过，老鲁的心里很静。离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老鲁不再开大货，有时候看见大车就晕，这毛病一直没改。女儿说呀，她这毛病叫做巨大物恐惧症。以往老鲁喜欢车，也喜欢开着大货在路上的日子。后来老鲁的解放车随着时代的发展，从方头平头柴换成了奥威，马力更大，载重更多的。围绕着这辆奥威，老鲁给老婆买了个吸尘器，这是老鲁跟老婆从胜利路的平房里搬出来之后为家里买的最大的物件。那是2000年初，吸尘器还不常见。他还记得老婆用吸尘器打扫卫生的场景，和老鲁用吸尘器吸驾驶室里的灰尘不一样，老婆吸浴室地面时温柔而专注，湿漉漉的头发落在肩上，海鸥洗发膏的香味弥漫开，像一堵墙隔开了眼前的日子和老鲁开大货的日子。 离婚后不久，前大舅子把老鲁安排到了卫生局开垃圾车，有五险一金，不是事业编，属于是编外人员，每个月休四天，早上6点半上班，中午给2个小时吃饭，下午6点半下班。老鲁内心是想开洒水车的。女儿小时候问老鲁为什么洒水车放生日快乐，洒水车每天都过生日吗？老鲁不知道，就说
等你今年过生日那天啊，爸带你听洒水车的生日快乐。
但那年女儿生日的时候，老鲁在路上。这事儿还是棚户区改造敲定老鲁的旧房子要拆迁。老鲁搬家收拾东西时翻出女儿的日记本，4月17女儿12岁生日那天日记上写的。日记本的每篇日记都有一个日期和一个大大的月字，4月17号那天的月后面还有一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4个字下面写的是女儿和老婆另一个男人一起为女儿庆生的场景。
今年的生日还有秦叔叔，秦叔叔给我买了蛋糕，我们一起唱了生日快乐歌，我吹了蜡烛许了愿。我还记得去年爸爸说过生日那天要带我去听洒水车唱生日快乐歌，洒水车的生日快乐歌让我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像我现在这样快乐幸福。
不过现如今这座城市的洒水车不再放生日快乐歌，放的是兰花草。老鲁也喜欢兰花草，但同心和河堤上从来没人唱过。老鲁也不大好意思找钱大舅子调换工作岗位，办入职手续那天，钱大舅子找他单独谈话。进办公室前他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老宋要说点什么。老宋是老鲁一起跑大货时结交的兄弟，小老鲁5岁，黑道白道头头是道。老鲁离婚的具体细节他也知道，甚至弄来了那人的工作单位跟家庭住址，问老鲁要不要弄他一下子。
你定吧，你点头我就来办。
老鲁当时真的很想弄一下子，夜里睡不着觉都在想。跑大货的时候听电台听了很多故事，总结下来两口子过日子有了第三个人。一般来说男的有了第三个人，女的就去单位闹，有的往水里饭里下药，有的上吊喝敌敌畏。女的有了第三个人，男的或者把女的抹脖子，或者扔河里，或者肢解放冰箱。总的来说女的力量小，这类故事里受的伤害就多。老鲁知道0几年监控摄像头已经开始普及，车辆违章都不靠人查了，这些办法可不高明。天亮了，老鲁想算了，还有女儿呢，女儿总是要活的。老鲁至此从老宋那儿知道了那人是军转干部，在钢铁公司的保卫处担任处长，比老婆整整大了11岁啊。离过婚，儿子比老鲁的女儿也大11岁，已经工作了。最后的最后，老鲁到底也没给老宋打电话。同心桥架在了同心河上，桥墩子底下有一片平地，大概200平方，两侧地势又高，种了绿化带，背风避雨又隐蔽，前些年这儿一直是流浪汉的容身之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流浪汉都被请进了福利院。近几年中老年人精神生活活跃，广场舞交谊舞迅速占据了城市的一切空旷之地，这空间最终被一波跳交谊舞的人给占领了，并改造成了舞厅。夜里接电瓶的七彩旋转广场舞灯亮起来，大音响音乐放起来，有时候放伤心太平洋，有时候是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时候是我心依旧，还放过任逍遥。老鲁会在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停一停，站在边上看。舞灯的七彩圆斑照着抱在一起跳舞的男男女女，腰身臃肿的女人们泛着流动的光芒，秃顶秃肚的男人们一步一趋，灯光转了几转，打到一位女士的脸上，老鲁心里一惊。 这个女人很像小田儿。小田儿是老鲁跑大货拉煤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初，中国大地上的小煤窑纷纷露头，轰隆一声炸吊山，接着打矿洞，抽水机抽水，卷扬机或者是铁轨架好，一车车的煤就开始往外拉。老鲁是个跟不上时代的人，到他开始拉煤的时候，拉煤车已经非常多了，一般要等半天他的车才能装上煤。早入场拉煤的人跟煤窑开挖掘机的司机、过磅开票、货场收煤的人搞好了关系，赚煤从煤窑到用户之间的差价。好几个面熟的伙计的方头解放，在拉了几趟煤之后也换成了拉煤王。哼，老鲁那时候刚开始为钢铁公司拉煤，虽然已经是从钢铁公司离职了，但还有老丈人的关系，时不时呢还是能接到钢铁公司的活，给钢铁公司拉煤得先拿公司的票到指定的煤矿装煤，再运回公司的货场过磅结算运费。老宋就是那时候认识的。老宋长得板正，个子高，50岁跳广场舞，那腿是丝毫不输年轻人。有个三个女人，新进跟的女的在小城里开火锅店，老宋给女人打下手。他就属于是早入场拉煤的那批，和煤矿上过磅的女人眉来眼去，那出煤矿过磅的磅数那就少个一两个数字。见到老宋那次，煤矿老总正突击视察拉煤车的过磅情况，老宋的9吨平头生生拉了16吨，眼瞅着可能被抓着。老鲁车型跟老宋一样，钢铁公司开的票写的正好是16吨，老鲁的车还得等几个小时才能装，就偷偷的把公司的票塞给了老宋，帮老宋是混过一关。老宋自此就介绍老鲁加入到了赚黑色黄金差价的队伍里。煤矿上啊，矿工的命那是拴在矿洞的麻绳上的，被吊在石头上或强或弱的磨损，每天都有可能一个孩子没了父亲，或者一个妻子没了丈夫。小田儿就是被磨断了麻绳的老婆。老鲁见小田儿的那天，小田儿正扯着孩子跪在拉煤车过磅的出口门口，挡着的就是老鲁的平头柴。老鲁后来躺在小田的被窝里，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小田拿到赔偿之后，就在离煤矿几公里外的国道边开了个小商店，孩子呢在当地的镇上念中学。小商店主要挣拉大货的钱，司机打电话1分钟1.5元，暖水袋1只30元，桶装泡面跟饼干饮料都超出市价太高，但拉煤司机赚的多呀，大都不太心疼这些钱。那天车在国道边修车店修，老鲁去买烟，4米宽的过道，货架连同货柜占掉了2米多，中间小道过人，当中还得加一个煤球炉子。老鲁掀开棉布帘子，看见黄昏中一个女人在细细的擦货架，擦完了下面又把毛巾翻过来折了一下，开始擦上面。女人够得有些吃力，转身找凳子，看见老鲁站在门当中。老鲁心里一怔，认出他就是当日跪在车跟前的。小田嘻嘻一笑，说了一声来了呀，仿佛老鲁是熟客了。大货车司机啊，在路上都是寂寞的，国道或者高速上跑几天几夜，在服务区或路过的镇上休息，服务区的小旅馆、小饭店甚至小卖部都有生意，大货司机都知道，老鲁也知道，但他过不去心里那个坎儿，也怕把病过给老婆。90年代跑大货回去，老婆让老鲁先去新华路的利民浴池洗完澡再上床。长夜漫漫，老鲁就听收音机，夜里电台女主持人的温柔声音总让老鲁高潮又平静。再次遇到小田，老鲁觉得他不一样，和第一回见时的素衣素履不一样。人说若想俏三分笑，当日跪在老鲁车前的小田是俏得楚楚可怜，而半年后第二次见到小田的俏就是我见犹怜，眼里噙着笑，含着风情，老鲁就被这股风情给吸引了。 小田心细，老鲁每次去呢，小商店尽头的货架子隔着的小窝都整整齐齐，床单呢洗的是干干净净，桌子擦的亮晶晶。去的次数多了，小田估摸出了规律，会提前洗澡。老鲁有一次抱着小田说，
能不能就只开店啊？
那你娶我吗？
我可以给你钱。
那和现在有啥区别？
2003年，煤矿行业开始全面大整顿，拉煤车队一整天拉不上的情况没有了，煤拉不出来，小煤窑先整改，大都整改不合格，然后收归国有。很多煤老板都是先银行贷款，把贷出来的钱投入整改，整改不合格，手里又没钱了，再把煤矿卖给国家，卖的钱不够还银行贷款。接着轰隆一声，机器设备都被埋到了地底下和山里头，作为国家的能源储备。煤老板舍不得埋下去的设备，就在山上养牛，站住山头，在伺机凿洞抽水，希望能挖出设备卖了。就先雇人放羊，之后自己放，最后设备没挖出来，羊也因为传染病和难产死光了。老鲁复又给钢铁公司拉钢材，最后一次见到小田是老鲁送完钢材绕路去看他。小田的小商店货少了很多，门口有一大音箱，放的是两只蝴蝶，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着红尘永相随。新华路和胜利路是这座北方小城市的两条交叉街道，钢铁公司最早一批员工宿舍就建于此。老鲁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员工宿舍里度过。员工宿舍是一片平房，每一个平房都带一小院，院子里呢有个小花池，春天到了，母亲就在里面种些茄子、辣子、西红柿，老鲁给搭个塑料拱棚不让其受冻。女儿也喜欢这小院子，离婚之后每每周末女儿都在母亲这儿过，住的小屋正对着小花池，屋子也是老鲁跟老婆结婚时住的屋。老婆年轻时好胜争强，凡事都想干到人前头去，冬天早晨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撩起窗子看外头有没有下雪，雪有没有盖住小花池的沿儿沿。小花池的沿儿沿大概5公分，盖住了去厂区上班的路就难走，老婆就叫老鲁让他送他去上班。老鲁骑着自行车在冬日的雪后勤光光的大街上，后座上老婆紧紧箍着老鲁的腰，自行车压着雪咯吱咯吱响。那是老鲁记忆里的好日子。女儿幼儿园上完之后要上新华路小学，老鲁跟老婆才离开了胜利路的平房，搬到了新华路的楼房。后来老鲁跟老婆离婚，老鲁把楼房给了老婆，自己回到胜利路跟母亲一块住。2013年棚户区改造，胜利路的平房被划入了改造区，所有人限期搬离，他就开始搬东西，在外面租房。彼时母亲心脏不好，住进了医院，他就每日在医院跟出租屋、卫生局三头跑。住院半年之后，2014年的年头母亲去了，推土机推倒了母亲跟女儿的小花池，推倒的院墙上依稀能看出来1992张艺谋秋菊打官司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奖。在推土机跟挖掘机的轰鸣声里，老鲁接到了老婆的电话，那个时候老婆这个词要加一个钱字了。沉住气，老婆说，
我知道你好说话，但你也不能是第一个签字的呀，记住小花池好赖也算一半的居住面积，或者你不好说我去说。
老鲁最后拿到手30万的拆迁补偿款，一套3室2厅近100平套内面积的房子。又一年老婆要开奶茶店，管老鲁借了10万，然后又借走了5万。老鲁一开始不喜欢前妻这个称号，毕竟他给他借钱也是心甘情愿的，可又想不到其他合适的称呼。 两年前，钱小舅子工厂资金周转不灵，管老鲁张口，老鲁又给拿了10万。建设路是城市近十年里扩的路，原本的建设路是一条新华路旁的小路，随着老鲁们的回迁房修建开始拓宽成了四车道。城市变化太快，跟老鲁的生活似的，一下子满了又欠了，让人捉摸不住。很多时候老鲁都不觉得那是自己生活过的小城，只有生活里的某些瞬间能让人窥探过去的一点样子。晚上洗澡时，老鲁通常会拿手机放歌，凤飞飞或者别的，一首歌3到4分钟，三首歌将近10分钟，老鲁就洗三首歌的澡。42度的水温下淋浴10分钟是女儿发给老鲁的中老年科学养生知识里重点强调的内容。上50岁开始，老鲁的生活就开始被各种各样的量化数据给度量着，这些数据有时候是女儿给的，有些时候是医生给的。老鲁一个人住之后呢，有时候老宋来，两个人聊过去开大货，聊老鲁的女儿，聊老鲁在卫生局开车，老鲁也会说说小田儿。老宋没子女，俩人就是一盘速冻饺子花生米喝一宿。老宋说，
老哥，你就是个劳碌命啊。
我哪能啊，我这房子100平，我丫头回来住我这儿。
自从上次老宋说完要在建设路买房子之后，也有些日子没来了。国庆假期女儿回来看老鲁，跟老鲁住一块儿。女儿大了，对那位秦叔叔的态度模棱两可，跟老鲁亲近得很，跟他妈反倒远了。老鲁眼下只希望女儿别在恋情上面吃亏。晚上一块看电视，女儿要看爱情剧，老鲁就陪着。剧里面的男主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老鲁在电视这头搭腔，
不可能，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哼，一听就是个没情况的。
你听我解释。
这说的太假了。哎呀，太假了太假了，换台换台。
爸，你可太可爱了吧。
身边的女儿笑得前仰后合，给老鲁递着遥控器。老鲁想，女儿还是太幼稚了，男人的话呀是不能信的。从建设小区出来散步，沿着建设路一路向南，到同心桥那里拐弯，沿同心河往东，同心河边上有人在唱歌，同心桥桥底下的交谊舞依旧在跳。今天他没有放慢脚步听是不是依旧是媚俗的歌，也没有听是不是放了任逍遥，没有驻足看舞灯的七彩圆斑照着抱在一起的男女跳舞，一直走到同心河与新华路的交叉口，再沿着新华路向北走1公里，进入了胜利路。老鲁一路上走得很快，散步的整个路线呈4四方方的正方形，不知不慢，大概10000步，也符合女儿发给他公众号对于中老年科学养生的运动要求。出门前，老鲁接到了女儿的电话，今年是女儿在大城市工作的第4年，不想租房了，管老鲁凑首付。老鲁手里有10万，15万在前妻那儿，10万在小舅子那儿，35万也就够女儿工作城市里付40平的小房子了。还没有合适的，女儿的预期是买一个70平的小两室，首付70，眼下这35还不知道能不能凑够呢。又想到前妻，她不知能不能凑够这剩下的35，那老秦的儿子也结婚了，应该没有再花钱的地方。这些数字一直以来都存在老鲁的脑子里，就这么算着。老鲁进了家门，打开电视，电视里播的是《如懿传》，老鲁觉得还行。
闭上眼睛回味，能想到的回忆很久，从小时候到长大以后。
小虫，
太多的人忘了看身后，看 开始所有的泪流不会再为疼痛只为内疚，挽着熟悉也未在空中漂浮很久，所有的亏欠真的对不起，再也来不及。好想你，想你。